好的，那咱们就开始录。听友你好，这里是薛峰填谷，我是 JRV。今天我们厉害了，今天我们请了一位职业的好色之徒，郭浩老师。他是一位文化学者，然后呢，也是一位对色彩、中国传统色有特别的研究的心得的一位专家。我手里刚拿着这本书呢，叫《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作者是郭浩和李建明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郭浩老师，郭浩啊，郭浩跟听众咱们打个招呼。
二位好啊，那个听友好
哎，可以再近一点啊。然后那个另外客座这次回归啊，大老师回归到我们这次给我来一起跟郭浩来谈。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大老师。
好，那个我们一会儿啊，再啊，对，那个再特别的介绍一下，这个郭浩还是我这个大学的师弟啊，大学校友。对，但是上学的时候可完全不知道郭浩对颜色啊这么好色啊，
后来的，后来
这是后来的哈，但是肯定有原来的沉淀和好奇哈，原来的这个兴趣。咱们在请这个郭浩老师具体聊这本书之前，我打开书念一段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段文字。这个整个这本书是讲颜色的哈，这个中国传统色，一会儿郭浩老师详细介绍。我念的这段呢，是讲这个在立夏啊这个节气里面的由它引发的四种颜色，所谓起承转合的四个颜色，包括青灿啊、翠飘、人籁、水龙吟。这个青灿，这个灿还是个比较生僻的字，是一个就所谓叫西右米那三个部
对
首
对对
啊，
对对。
像夕阳的夕的那个部首，加一个又见炊烟的又，底下一个米青灿啊，他是这么写的哈。立夏起于青灿，犹记得大学食堂以装滑轮的大浴缸售米饭，见过一缸小站新米，淡绿盈盈，清香沁润。或许大学的青春就是这个颜色，橙汁翠飘，青云与翠烟飘渺不定，得来是人间不值得的物哀与幽玄。转而人籁，唯有竹声称人籁，人籁总书天与地，远离机巧的人心，可以是这个颜色。合乎水龙吟，龙吟水啸的意境，清风入水，翠龙出潭，仿佛神龙见首不见尾。我特别喜欢在于几个地方，可能听众现在听略有些晕哈。它里边讲了四个颜色啊：青灿、翠飘、人籁、水龙吟。那这个里面首先呢有古意，这个水龙吟是个词牌啊。翠飘、人籁有来自于庄子，有《楚辞》啊，这是有典籍的。这是有古意，有这个考据。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有当下性。这里边讲到这个有个颜色，这个。是那个翠飘嘛，飘渺不定，属于人间不值得啊，这很当下大家在说的这个观点，这个说法。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有个人情感投射，大学食堂拿这个浴缸装大米啊，这我知道，咱们上学的时
这
候，
您记得
这个咱们上学条件差哈，但得跟听众解释一下，不是说。就是真的，这边洗完澡啊，洗吧洗吧就装大米了，是食堂专门买的，对吧？
对，正
白
经一
色
浴
的
缸，
瓷的大浴缸，
对。
装上轮子，里边放上了米啊。然后郭浩写的就是说，那一天正好赶上了小站新米啊，米的那个莹莹的绿色，沁出来那种青灿啊，所以这是显然是作者的个人情感投射。所以我觉得这段文字我喜欢就几个方面。那么，那就由此呢，我们就先问郭浩老师，这个什么时候对色彩、中国传统色产生这么浓厚的兴趣？然后这本书整个的花了3年时间的整个这个书的大致内容，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这好色是后来的哈，大概三年以前，我当时在故宫做文创，做了一个叫故宫大婚的项目，就是把光绪帝结婚这场景再进行时尚化和现代化的再塑造啊。那这样一过程呢，我就在故宫扒了好多资料，那扒的过程中就发现呢。 哎，这故宫，这里面颜色蛮有意思的，好多器物这颜色都是这个很雅哈。正好啊，那年2018年啊，当时有一部电视剧哈、刷屏，那个叫《延禧攻略》啊，《
延禧攻略》
啊，忽然就出来一大堆这个公众号写推文啊，说这个这里面颜色太好看了哈、这莫兰迪色，后来这莫兰迪色就成了一关键词啊，到处都是啊，
朋友圈都是这个
啊，我当时就有点这个不是太确定哈、这怎么我弄一古装剧就莫兰迪色了哈、后来就研究发现呢，这里面中国传统色的这个学问很大哈，这里面渊源啊，包括它的美学啊，包括它的这个色名的词汇啊，包括后面这些跟色名有关着色哈、你到了植物色矿物色的这个考证，这学问就大了。后来呢，我就开始我说用个我能动手的方式哈，从这个古文典籍先去扒啊，扒这个跟颜色相关的词。刚才这个二位师哥讲的这个这几个词呢，是我调皮了一下，我在里面加了一些这个跟那个古诗古词有关的这个小句子哈、这个能串起这个颜色来。绝大部分呢还是这个中国传统色本身很固有的这个词汇啊。所以您觉得这个后面这个带了我一点感情投射哈、写的时候比较克制。其实这本书写下来您要是整篇看大概得一半哈、50% 是古文啊。50%、
古文的原文，古籍的原文
啊，50%是我加的注解或一点点衍生。我衍生的时候比较克制，为什么呢？这中国传统色呢，就是一个散漫的过程。您说几年以前我干这个事儿的时候，找不到一个书，他能把这个事儿讲明白了。那么第一本书把它讲明白了呢，就不想把它写成一本段子的书，尽量保持一个中国传统色的原貌哈，原汁原味的。那这本书拿出来，希望它就能成一个谱系，就建立了一本这个谱系，慢慢的再去延伸，哎，就是这么一个来龙去脉。
嗯，这个书整个的，我看这个是多少，这个不是很厚哈，就是一个，但是在手里是有点分量的，纸也好，印的也好，那个大概是个怎么个结构，就是在你的做的这个颜色谱系是以什么结构来做的这本书？
对，这个颜色谱系呢，你要建一个谱系，你就得编目哈、你得有一目录哈、这个事情呢，目录有很多种方法，你可以按颜色去编录哈、赤橙黄绿青蓝紫哈、那我看到日本人那个编目有一部叫《彩雅》哈、他还按照中国古代的五正色、五间色，其实也是按色系。那我这次呢，我那合著者李建明有一次我们俩聊天，他做美术这部分，他本来就是以前一直做美术做得非常好的一位这个设计师，他后来出了一主意，他说可不可以用这个24节气？
嗯，
后来呢就用了24节气，72物候。所以这个颜色最后就这么编出来了，就是72物候再乘以四起承转合，384加上24个节气。
节气大家很熟悉哈、那个物候更再多给我们普及一下物候。
对，24个节气呢，这个每一个节气都有3个物候。啊，就是你每个节气开始了，它这个所谓的物候啊，就是在这个节气里面，你看到这个，天地万物的这个生物和植物的象，动物和植物的象，就是它其实所彰显的都是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表象啊，就这么样。你看24个节气加上72物候，96个，我在每一个这个小木下面又起承转合4个颜色，所以最后就是96乘以4，384种颜色。
那这个是整个这本书的结构，
对对，
整个这本书编纂的结构。那花了3年时间啊，做了大量的典籍啊这样的这个研究啊，这个包括啊提取。那这个。选择古籍大概你的选择方式以及最后确定，这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这个过程呢，其实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哈，经史子集都覆盖了，外面还得加这个 佛经的部分哈，再加这个说部小说的部分哈，再加这个很多公益的部分哈，就是这个一些杂说的部分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金卜哈，这个实际上你说三礼哈，周礼、礼记哈、仪礼哈，这里面就规定了好多服饰的颜色哈。这里面这个因为周代啊，它基本上就是以服章啊、礼乐啊来规定整个的这个社会结构。那么在它的这个服章里面呢，这个所有的颜色都是有等级的。其实这些东西就从金部来的哈。那史记里面也有啊，你从那个史记里面你就能看到很多哈，这个关于写上古哈，写到汉代哈，它其中关于一些颜色的典故，这里面有不少。这个子啊，这个诸子的学说里面都有涉及。你刚才讲到的这个里面就有老子《道德经》的东西哈。那这个集部就更不得了了。咱今天讲这个，我这本书里面他们说引用的古诗特别多哈。
嗯，
是我后来为什么大量的引用古诗呢？是因为我发现这个颜色词啊，你但凡在这个诗词歌赋里还流传，它就证明这个颜色词是存在的，它不是一个就是孤证啊，就有人说了一句就没了，它变成一个社会大家共同使用的词啊。
还有一些颜色，比如说黄白油
啊
啊，那这样是属于什么样的例子？
黄白油这是我起篇放的第一个哈，我比较喜欢。
嗯、
实际上，
春天的颜色。
哎，我故意放这个名字，我是在讲中国传统色有一个特点。中国传统色所有的颜色呢，它首先来自于天地万物衣食住行的一个具象，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凭空来的，它有哈。
对，
黄白油的黄白是什么？黄山白月哈。白月就是齐云山哈，实际上在那个我引证的那典故里面，他讲的黄白还有黄金白银的意思哈，富贵的意思。你这两个颜色是存在的哈，那黄白掺在一起肯定就是一种淡黄嘛。但是黄白油本身呢，又是这个汤显祖的一首诗啊，一首诗啊，这个。那么在这样的一首诗里，他又加上了中国传统色所独有的一个东西，叫做意象。啊，就是这个作者的主观哈、啊，作者的这个审美在里面，作者的这个情绪在里面哈、啊。那黄白油，如果我们把它指证一种这个浅黄的颜色，它就有意思了。所以我故意把这个黄白油放在第一个色名，我就是讲中国传统色，它是跳出哈、啊。那个一个简单的具象，一个简单的具象是什么？咖啡就是咖啡色，橄榄就是橄榄绿啊，啊！但中国传统色是加了这个意象在里面啊，啊！说颜色是颜色，但颜色本身又不是颜色那么简单，这就是中国传统色所有的魅力之所在啊！
哎，那从这个角度，是不是其实所谓意象带有一定的模糊性，
带有一定的模糊性，
就是诉诸于想象力的。
对的
东西啊，你比如说，我记得这里边你有一个颜色叫是一种微黄色，叫半剑还是叫半线？我不知道这个
半剑啊，
叫半剑哈、
啊，
一半的半，看见的剑
啊，
说的是柳梢微黄，然后呢，半剑之色若隐若现啊，就是春天是吧？柳树的树梢发芽那种淡淡的，叫半剑，特别美啊，特别有意象。但是呢，从这儿我就想到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把它量化和具体化呢？比如说色值啊、色相这些，当然一会儿咱们可以谈到关于西方这个潘通色的这个色系的有关的话题。咱们就说刚才讲到的意象的问题，那这个具体化和适用性，这个你是怎么考虑的？
您提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啊。那么中国传统色因为具有这个意象的这个模糊性哈、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需要解决的。没有解决就是因为传统上啊，这个我们一直就没有一个色谱，就是没有解决好。没有一个色谱呢，我是指没有一个能够把名字跟那个颜色的那个色值一一对应的这么一个色谱。
对。
其实日本人跟我们有差不多的问题哈、啊。但是他们在这个上个世纪哈，这个行业就慢慢有一些共识。他们什么行业呢？就和服这个行业。因为你到现在去日本，你去和服这个行业，他让你选那个布料的颜色的时候啊，还是拿出来都是传统色名的一个大册子。啊，他那个色名基本上就标准了。
中文的啊，
汉字儿的，
所以对
汉字，
和中国游客能看懂的，
能看懂的、
啊。我看街上中国游客都穿着，嗯，
哎，而且那个那经过我研究啊，这里面一半的色名都是从中国文化移植过去的哈，当然也有人家日本本土这个文化所衍生出来的。那么它是怎么把它标准化的呢？它是一个行业的共识，并不是说你比如苏方这个颜色从苏木染的哈，
怎么写这两个字
啊？这个江苏的苏啊，这个方可以写成几种写法哈，一个是方块的方，再一个夹子草的头，芳香的芳啊，还可以加一个木字边儿、啊、哈、
嗯、
方啊、
嗯方，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这个一个色名都好几种写法哈、啊，这
没法标准化。
对，
嗯、
但是你到日本那个和服这个圈里，他给你苏方就是三种颜色：深苏方、苏方、浅苏方，它标准的。它、
嗯、
为什么行业共识就变成了一个工业化的标准啊？我们没有这个过程，所以您说这个问题一直在哈、啊。刚才您提了一个颜色叫半件，它就是这么一个颜色。半件是指什么呢？这个名字啊，最早是来自于这个汉代的一个非常流行的识字课本啊。这个识字课本可能是家喻户晓的，从宫廷到这个市井到边塞，全拿这么一本书识字儿啊。识字儿那个其中讲到半件这个词，这个识字课本叫急救篇啊。那么
就是急救章那个急救那两个字，
对，急救那两个字、
啊、
急救章就是这么来的、
嗯、
那个、
嗯、
那么他讲半件是指什么？他讲春天啊，你看到这个柳树刚刚有一点回春啊，回春，你隔着柳树呢，实际上是看到这个宫廷，看到这个湖水都是若隐若现。它不是说这个颜色是这个树的颜色，它是说你看别的东西都是有一点半件，就是遮着一点，当然树本身也是影影绰绰，所以这个怎么取色呢？因为这种颜色我们心里都有，但是实际上把它标准化是蛮难的。春天你但凡在湖边溜达着，河边溜达着，你看柳树你是有这种感觉，怎么把它那个标准化。我还是那种办法，因为它是从天地万物来的，它肯定有它的具象。拍照啊，春天我们就跟那个设计师一起去拍照，拍各种柳树，就那种在阳光下哈，在那个透明天，各种的这种小发出来的这种小，其实它刚发出来的时候也不是黄，带一点小金边的这个意思哈，慢慢有一点黄，慢慢有一点嫩绿哈，非常微妙，就几乎是一天一变的颜色。那从开始啊，我记得我有一次特高兴，我是在自己小区那院里拍了一个大柳树，觉得这颜色全都是对了哈，就是那种板件哈，你看到四件飞件，然后呢，你看后面的东西也是四件飞件，那么这颜色我把这张图就留下来了。后来这种图呢，就类似这种图就变成了我们取色的一个依据，因为这是合乎原来考据，合乎古文典籍本意的东西啊，我们取一个具象，再把它的色取出来。取色的时候也有一个问题，你开始的时候啊，它任何一个色名它都不会对应着一个单一的色值，它都是一个色值区间啊。前段我跟那个行业内非常大的一个大佬在探讨这个传统色的取色问题啊，他给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他说这个以后取色啊，取一中间色，往这个浅这边取七个色，往深这边取七个色，把这十五个颜色怼这儿啊，就面对着是一个色名啊，这样就没有争议了。
那这个左右各七个，一共十五个，那你比如说这色名的半件，那你再怎么往下标，比如半件一、半件二，还是怎么个？
对，这个有点像这个中国传统色里面这个矿物颜料，就画中国画哈，这个里面那时青时绿，如果您干这行，您知道那时青时绿，它头绿、二绿、三绿、四绿、五绿，它是渐淡的一个颜色。那实际上我当然我没用这位大佬建议的颜色啊，我因为我想它要变成一个行业标准化，你还是得给它定义一个颜色，从中间定义一个，就在这个区间当中你得选出一个来。
对，
你不能给别人全是模糊值啊，模糊值两人怎么聊，就像咱俩聊天今天就是我模糊你也模糊，咱俩没法聊了。
对，
那么那位大佬的这个话呢有他一定的科学道理，当你把它这么变成一组颜色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色的本意。啊，一个苏方色可能面对的就是 一个色值的区间啊。那么日本人可能最后定义完了以后，他上上选选，下下选选，他出来个深苏方哈、啊，苏方浅苏方啊。那中国到底我们最后传统色到底最后一个全社会公认的标准化是什么，还不知道啊。我只是做了第一步的探索。
对对对，哎，那说到这就其实刚才聊到了很多色值啊，这个色谱的问题了哈。但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聊聊这个潘通色啊，这是一个全球在采用的啊，工业啊设计，这个大老师也可以，我希望你这个聊聊哈。
我是这么想的，刚才听那个郭浩讲了很多关于中国传统颜色的他的一个理解和挖掘这么一个过程，包括成为一个著作来整个这么一个过程，其实让我想到了一个还是说颜色。其实颜色我想呢，我第一认识颜色是什么，什么是颜色，一定是五光十色的，或者说特别灿烂丰富多彩的叫颜色。而中国恰恰过去以我经验，在颜色上是特别少的，给我的感官上啊，或者印象中，大自然是另一方面。比如说我们说到是树，其实想到是形第一反应，然后才是绿，是吧？比如说海，首先我们先的是一个固态的东西，再说颜色，这可能是一种教育的一种影响，或者说一个孩子慢慢对于世界的认知是从形开始的，然后从颜色，所以颜色变得是第二步，第一步是形，它的名才会有。那后来呢，随着这个小学中学大学的逐渐的专业化的教育，慢慢的开始对于颜色它变得是独立出来了，但这种独立呢又不是特别清楚和系统。我记得我在大学前跟大学后，因为都受的是相对来说国内的专业性的美术教育，但是对于颜色这方面学校里并没有讲，就是没有系统的讲关于颜色，甚至讲到因为我学的是西方的这个绘画的语言啊，西方的艺术历史，也在这方面没有特别讲特别强调。也许现在啊，因为我那时候是八九十年代上的大学，现在的大学的教育我不知道对于颜色这块是怎么去整理和去普及的。那么刚才二位说到关于这个潘通色，实际潘通色呢它是一个标准，这是我们在应用时候用的，大学时候我们没有接触过潘通色，
那年代、
啊、那个没有潘通色，没有标准化。还有一个是我们是艺术类的，可能也相对来说可能也许有，但是我不知道，
它是用在设计上多，
它更多是用在应用设计上，商业美术上，实用美术上。那个给我的直观感觉就是方便，标准清晰，它在这个沟通上，就所谓设计跟制作中间的这种衔接上，它有很多好的这种方法，它很理性化，比如数值化。
所以潘通色是一个美国公司是吧？
对，
它是个美国公司，在好像六十年代是吧创建的一种，
具体历史时间不清楚，大概可能大概在中国可能普及，但是在印刷厂可能是最早开始用的啊，但后面设计可能开始。我们对于颜色认知实际上还是在一些作品上，就是西方的一些艺术作品上，哦，明白了颜色它本来的应该有的和它的延展。比如说最有名的是最典型的吧，就印象派，它对于颜色的这种革命性的这种。那么印象派实际上我们又到了个别的艺术家身上来，印象派里很多艺术家又不一样，对于颜色理解又不一样，比如修拉，比如梵高啊，比如雷诺阿等等。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对于颜色的理解其实是还原到艺术家身上，还原到作品身上，而不是还原到我们从一个系统的教育或者说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衣食住行上来。
这个说到您有个印象，中国传统色的颜色相对比较贫乏，因为是在绘画这个领域，这个话题没有错啊。这个最后啊都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譬如说中国画本身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就是在大众和社会中它就是一个非主流的，大部分都被西方的绘画所影响哈。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去感受中国画的色彩，首先就是这个水墨画为主的哈，因为这是宋以后中国画的一个潮流哈。那么实际上宋以前或者说宋以后间货留下来的一点工笔重彩啊，作品流传下来的就不多啊， 可能您学绘画这个能举出来的也不过就那几样啊，文物界能举出来就是几样。那两个问题叠加哈，一个是观念就不大把大家引导到对中国画中国色的这个欣赏和鉴别上哈。第二一个就是本身因为它的最盛的时代跟我们间隔了好多个世纪哈，现在剩下的文物又不多了，就你实物又不太多了，不像西方绘画都是近代和当代的哈。那么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所以给所有人留下的就是中国画它那个颜色比较的贫乏。它实际上呢它不是如此哈。为什么呢？所有的颜色呢它实际上分了两个大的系统哈。两个大的系统中国古人把它总结的特别清楚，它叫这个未用谓之彩，已用谓之色啊。色彩两个字是这么解释的。
你再重复一下啊。
未用谓之彩哈。就是未用是指什么意思呢？大自然啊，天然存在的，人类没进去掺和的时候啊，这叫做彩啊。已用啊，加了人的这个人工啊，把它画到画上啊。这个中国的色彩丰富不仅在画上，其实在器物上啊。你看咱瓷器的颜色，咱瓷器颜色的微妙，西方还得跟咱学吧哈。这里面颜色多了去了，我这书里写了很多。那铜器的颜色，金器的颜色，丝绸的颜色，这所有的这些用啊，它叫做色啊，人类这个叠加的东西。那你把这些色啊，如果大自然的色，人类去运用的色，如果整理一下啊，再按个目录去做出来，就是刚才二位您一直问到的那个色谱啊，这个色谱就是这么来的。实际上它是高屋建瓴的啊，它对这个大自然的和人类社会的都在总结。所以你刚才讲到潘通那家公司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度在做事。实际上、
我查了一下，它是63年
啊，
在美国。刚才你也说在新泽西，现在
新泽西
啊
不大的一个小城市，不大的一个
色彩系统开发和管理运营的这么一个公司。
是，它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浪潮出现的。因为工业化你就是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嘛，标准化的东西你譬如做外贸的最知道，没有潘通的色卡你这衣服怎么卖出去啊，大家总得有一个，就我下订单我给你下的是什么颜色，就现在有个标准。所以有这么一家公司出现呢，它站在一个相对的高度上，它又用化学的方法在定义这个所有的这个颜色，那它取色就比较多了哈。你能看到潘通色卡，它几乎给人的感觉是无穷无尽的哈。实际上大自然的颜色也是无穷无尽的，
就是大概上千上万的概念嘛，
上千上万的概念，
上千
上万的概念，
并且还我觉得可能还会每年增加颜色
哦。
那比如说一点就是潘通比如说我们是在印染印刷用的比较多，但现在随着计算机的普及，
对对对，电子化，
比如电子化以后，那颜色的色温就变了，所谓的颜色的色相啊，或者就宽度更大，这个就是已经超
纯度、
对，你比如说
你是说因为电脑屏幕，
对，
或者说电子产品屏幕、
就是、对、对，就这个比原有的传统的潘通色的这种技术啊，我理解啊就是更多了啊，更多了啊，更细。
总之这是一个潘通色系是现在全球垄断性的、
垄断性，他就有了一个话语权，这个时间长了嘛，因为就是他一家在讲哈，甚至中间出来几家像德国的公司、法国的公司试图挑战一下哈，没搞过去哈。那最后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色彩的标准化的话语权就被他搞住了。
对，
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也想了很久，就是他的逻辑性就在于工业化，人家是占先了哈，你得讲这个美国人是占先的，所以他有这么一个高度哈，甚至站在一个高地上也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呢这个工业化也是这个风水这个轮流转哈。那你再观察一下80年代，就是日本人经济起来的时候，他有过一次反动哈，就是对这个潘通色的反动。实际上他的依据也是日本传统色。因为你要想把你自己的这个审美色彩文化往前走一步，你要么就得想西方所谓先进文化去学哈、所谓的先进文化，要么就得你得反诸自己，就是往自己的这个历史里面去扒去追溯。所以当时日本人在工业化这个做的最好的时候，而且自己的这个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也正是他日本传统色最蓬勃发展的时候。 发展到什么程度？
八十年代，
它没有它八十年代发展的非常好，它有一个基础非常好，因为从这个一个世纪以来，就是日本研究传统色的这些大家，尤其是在植物色方面哈，它就没断过。到了八十年代，砰一下就炸开了，它一下出来很多流行作家在写日本传统色。你到现在去日本书店看，它那个大的那个记忆国屋，像这种大连锁店，跟咱新华书店似的，它有一专柜就叫色彩。
哦，指导性
啊，一排排的书，这我当时看就比较震撼哈，就是我们还没法说把这个色彩放成一专柜，而且那专柜里面基本是日本传统色，就在讲日本传统色，也就是日本传统色在日本社会，它对潘通的这种话语霸权，它形成了一种反动啊，它是一种反击啊，它掌握了一定的这个话语权，因为你一回到这个文化的类型，回到你这个语言体系的类型，就潘通那种工业化的东西，它就无能为力了，他解读不了这个东西。换言之，他有一个更普适性的东西，他玩着，他也不太愿意去变成你这个文化当中去跟你对抗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
那日本的你刚才说的这套，大概在所谓的适用性上的市场份额能占到了什么样的比例？
具体的份额这没法统计哈，你没法说在这个色彩当中多少人在用潘通，多少人在用日本传统色，我至少没看到这方面的论文或者说统计数字。但是很典型的是，在一些特殊行业，它完全没有潘通的存在哈。刚才我们讲到了和服这个行业哈，日本传统色呢还有一个行业涂料哈，就像这个日本传统色的色谱色卡做的最标准、最努力的一家公司叫 DIC 哈 ，DIC。日本大日本涂料公司，
嗯，但它是个私营公司，
是个民营公司，
啊，民营公司，
涂料公司啊。那你说，至少在这个领域，它是按照日本传统色在定义的，因为日本人刷房子的时候，他比色卡，他比的是日本传统色的色卡。类似的行业有不少，我还看到日本人的那个食品，就坚定的在用传统色，用这个植物色在染。就是植物色是这个因为环保的嘛，那它染做食品出来，它就这么定义它。这就是日本人
方法。所以在这些领域啊，就是已经日本的自己的色谱色彩体系其实已经占了主流了，可以说
占了主流，而且他有一套方法论了，他用一套方法论，他开始向这个世界他开始去蚕食。
对，
这些公司还整理过法国的传统色，意大利的传统色，甚至他们还在90年代80年代就开始做了厚厚的一大本中国的传统色的色卡，当时是请了美院一位这个研究这个壁画，就是那个敦煌的那个 老先生，然后帮着做的啊，就是你看他这方法论有了以后，他也想往世界上，就是他认为文化的有就是能讲述文化故事的这个国家，他就能去用啊。
但是仍然就是日本的这一套色彩的东西，很多的源头来自于中国，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日本传统色因为都是当时向先进文化看齐，当时的先进文化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大陆这边对这样一个岛国的影响啊，
唐甚至之前
不管是从这个工艺哈，染色本身，还是从这个去命名颜色的这个文化渊源本身哈，一脉相承。我经常讲，我们跟日本传统色是同源异流哈，同一个源头流向不同的地方哈，这个非常典型啊，非常典型。
对对，我看你书里写到在。做这个调研的过程中，里面提到也叫李师去朱野啊，就是在中国找不到了。咱们其实原来原文的野是指民间是吧？咱们现在你这个野变成了日本啊，
变成了海外啊，
变成了海外啊。李师去朱野，然后你这里面提到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关于颜色在日本的适用，就是19年德仁天皇继位的时候啊，这个浴袍，这个浴是不是
黄袍
啊？
黄
袍啊。这个御用那个玉黄炉梁啊，
黄炉染，
黄炉染，
黄
炉染的
啊，
这个颜色是个有说头的，有讲究的，来自于中国的传统色的是吧？
日本人说的很清楚，就是这个黄炉染这个颜色来自于中国唐朝，因为唐朝是我们当时也是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一个时代哈。黄炉染是什么颜色呢？你看它的这个配方就知道了。日本人到现在染黄炉染呢，它是黄炉。啊，这个 木材哈，
是一种木
木哈，然后再加上苏方，又说到苏方，苏方就是苏木，苏木是
苏方是什么颜色？色就是
苏方是红色系，红色系，
红
色
系，
它实际上是来自于东南亚的一种木材哈，这个染色的木材，那在中国应用也很多啊。苏方也是药材，那么黄炉加上这个苏方，这个配方你能看出它是黄跟红的一个混合的色相哈，实际上你看到这个天皇的那个黄袍的时候，浴袍的时候啊，它也是一个就是黄中透红的这么一个色相。我说这个你可能有一个联想，这是什么呢？就是咱中国经常说的那赭黄袍。
嗯，
赭黄袍不知道您那个在古画上或者说这个小说里，你看到你脑子影射的是一种什么颜色？
我是往黄想哈，就是原来这个蟒袍啊，这个就我这个看那个影视的这八卦里边，这比如说范冰冰范爷穿的龙袍在戛纳电影节，对吧？黄的嘛，我就往那上想了。
黄啊是特微妙的，咱俩要聊黄，我能跟你聊一宿
啊，
这各种黄
啊。
那么这个赭黄呢，它实际上在中国是赭树的这个木材来染的，
就是一个木一个。
一个木字旁一个石头的石，
石头的石
啊，
石头的石。
那赭是个很珍贵的这个木材了，所以这个民间有个说法叫南坛北赭哈，都属于珍稀木材啊，檀树啊，紫檀也是贵种。那到日本他就没这个做法，如果他想模仿咱这个赭黄袍的这个颜色，他没有这个木材怎么办？本来那个岛国他资源就缺乏嘛，所以他替代就用黄炉加上苏方哈，实际上他模仿的是赭。赭黄这个颜色，赭黄这个颜色怎么来的呢？木材是这个颜色，但是木材这个颜色不是说皇上看到这木材染这颜色，咱就定为黄袍了吧？它有一根儿哈、啊，它起根上是什么呢？它得模仿啊，它叫日华浮动哈、啊，日华浮动就是那个太阳最艳的时候，你往上一看，金黄黄啊，明灿灿的那个颜色，赭黄模仿的是这个。所以它必然是黄中透着红的哈，它是表明这个日光最盛的时候。为什么日光最盛的时候您敢直视吗？您不敢。
嗯，
皇上穿上这袍子就是那日光最盛的时候啊，你也不敢直视这个圣上。
对
啊，它表明是皇上就是至高无上的那个太阳，至高无上的那天，赭黄是这么来的。
对对对，是这个颜色体系中就是所谓跟宫廷。啊，跟皇朝的啊代表，其实有很多这样的颜色，也体现在了最近我们刚开始提到这个莫兰迪色等等，就是《延禧攻略》啊，《如懿传》啊，包括写唐朝的《长安十二时辰》啊，这里面的美术啊，尤其是服装方面，就是引起大家挺大的关注，因为确实好看啊，咱们用通俗词就是好看。那么回到刚才说到这个莫兰迪色啊，就是一度引起网络啊对这个词的一些热议。那这个里边就是其实郭浩你说这个莫兰迪色实际上还是中国传统色里面就有的，是吧？并不是一个所谓现代的影视剧的美术指导从西方引进的，是吧？这个莫兰迪色是个中国传统色，是个什么色呀、啊？实际上。
对，这个《延禧攻略》里面，我断定他用的不是莫兰迪色哈。这个二位，您影视圈熟啊，你下次找于正确认一下，举着的剧组是有一中国传统色的小色谱哈。
哦。
那么莫兰迪色呢，它也是一个话语系统，就是人类啊对颜色啊总是不甘于哈、啊、就是用眼睛去识别一个颜色的色相就完了哈、啊。因为你看到一个颜色，其实有一门学问叫色彩心理学，它就总能在你心里去那个留下一些这个更深的印记哈、啊。所以人类就对什么颜色是特别的这个认知度深呢？就是颜色背后带着故事。
对，
那莫兰迪色也是带着故事，《延禧攻略》也是带着故事。莫兰迪是谁呢？意大利的一个画家哈。那前段时间，在798还有他一展，我还趁着黑天特意溜进去看了一下。我研究中国传统色的，我看一看啊，这话语权这么大的莫兰迪色是什么样？画确实是那个 让人觉得心灵是有震撼的，因为他那种配色方法，他那种绘画方法，让你在画面前心里是有波澜的，有你自己内心的影射的。那么这个莫兰迪色在西方也是一部分人是知道的，但说你说知道这个莫兰迪色人像中国这么多并没有过啊。那个二位您在西方也生活啊，你在大街上拉着一个人问说您知道莫兰迪色吗，那人好像
估计90%不知道。
对，但是中国
99.9%不知道
是吧。
因为莫兰迪，我插一句
啊，
莫兰迪是这十年来西方推出的一个艺术家。实际上呢，莫兰迪在西方美术史中啊不是很重要，他不是很重要，他只是他的
非主流
啊，非常非主流，非常边缘，只是大家艺术界认可他，可能是认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他离开主流，自己在独立的画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器型，用很简单的颜色，好像是符合了。实际上这后面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个上大的一个商业利益，因为他现在他的作品没有在拍卖市场上或者在美术史的重要的位置，他的风格甚至颜色不是很重要。实际上前段时间我们在跟艺术家在聊天的时候说，实际上莫兰迪是没有颜色，我们不认为他是有，就是他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好像很时髦很时尚，实际上莫兰迪是没有颜色的。因为颜色什么颜色，马蒂斯可以说是有颜色，但是莫兰迪恰恰是因为他没有对比，他所有的明度纯度都在减弱，
都降下来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如果大家都把莫兰迪当成一个好像一种美的标准或者一个方向的话，那就是太误导人了。他会把人对于颜色的那种敏感度啊给降低。其实我们原来画画的时候有最典型的一个说法，颜色靠天赋，造型靠功夫。就颜色本身啊，实际上刚才二位说到一个色谱的标准化跟艺术创作实际上是绝对对立的。艺术家对于颜色的理解和发现每个人都不一样，而这人是特别不一样，对颜色的敏感度是特别的天差万别。而中国呢又是应该受于这个教育，比如说为什么说我说刚才说到我对颜色的敏感度低呢，开始完全是教育问题。因为我们的教育什么呢，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突出的是主题和造型，比如说工农兵，
颜色，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政治意义，社会主义的意义，它对于艺术本身的颜色，它是要求特别低。就它不是，因为过去的艺术是一定为主题服务的，这个就在所谓后来近几十年来，中国人对于颜色的理解是慢慢恢复的。而所以刚才郭浩问我为什么我对颜色没有感觉，这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教育对一个人的理解啊，一个灌输，一个影响。
这教育啊特别重要。刚才您说中国老百姓对莫兰迪色这个都很熟悉啊，这是在我看是个问题啊。如果西方本身它作为这个文化的根儿那儿都没对莫兰迪色有这么深的认知，我们反而把这个话语体系拿过来反复再用啊，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自己这个社会啊在色彩体系的这个话语的这个体系方面是贫乏的。同样你可以看另一个东西，就是马卡龙色哈。马卡龙色是从这个马卡龙这个食品进入中国变成一个流行文化，然后开始出来它的色系哈，因为食品色嘛。其实莫兰迪色、马卡龙色在西方社会都是非主流的，反而在中国成了一个大家这个口头上非常熟悉的
时髦
啊。实际上你在年轻人里面如果找到一个人说不出这两个颜色反而奇怪了哈，
对，露骨了肯定。
对，你在西方说出来是一怪事，在这儿说不出来是一怪事。那这个问题您怎么想？我自己看就是我们就没找到一个色彩的话语体系，拼命的在西方去找一点就是别人可能已经是枝节末节的东西拿来就是用啊。这个现象其实是对现在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繁荣一个状态的一种不匹配哈，一种不兼容、啊、
对，这个马卡龙说到这个他就是我也是这几年才知道哈，就那个小点心是吧，
小点心
甜的不得了，它是颜色，就是我是想说就是它是因为它的因为有一个所谓马卡龙色了，已经是因为这种艳丽的颜色 使这种食品成为了时尚，还是说它的味道，因为是法国的是吧，
哎，
确实有特别的味道，这个你有观察吗？
味道和造型肯定是一方面，因为它是糕点的制法嘛，你
就小
对，它是一种特殊的制法，也是有年头的东西了。但是这个颜色呢，它是逐渐在丰富，就是马卡龙这个食品呢，颜色是它的一个特征、
哦、
啊，是它一个特征，
而且是很重要特征
啊，重要的特征。所以它的颜色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可识别性啊，就是而且这个做糕点的恨不得把马卡龙的颜色做得越好看越好，因为这是卖点之一啊。所以慢慢的就出来一套马卡龙色的说法。
对，
你说他是谁定义好的也不是啊，糕点师啊、
哦、
通过自己的天分啊不断的在创作。
啊、哦、他背后就是那个用于食品的染料。
对了。
的颜色的使用。
对了。
啊对，产生了这么一种流行性的东西。
流行化、
啊、
流行文化。
对，刚才还提到了这个颜色跟情感。啊、我记得是乐嘉是吧，有一个叫什么
乐嘉
色彩性格学还叫什么
这人是研究色彩性格学的，
是吧，
就色彩心理学的。
色彩心理学啊、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色彩肯定跟时代的情绪是有关的、哎、是吧，我看到就是潘通每年发布一个叫年度色啊，我看了一下，咱们先不说今年的是什么哈、啊，有的听众可能知道。我看了看前几年的，我觉得真的是体现时代。你看哈、啊，咱们从13年开始说哈、啊，我能看到的，13年它叫翡翠绿，年度代表色。然后呢，14年呢叫璀璨紫兰花，然后15年呢叫玛萨拉酒红，16年呢是两个色，水晶粉和宁静蓝。然后咱们说的跳过去，然后到那个18年有一个紫外光，就是那个紫外线那种光的颜色。然后19年呢是珊瑚橘，就珊瑚的那个橘色。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真的是一个镀金时代的颜色。就13年开始，大家想回忆一下，全球化进入高峰，个人和公司国家的财富高度的增长，经济速度疯狂的发展，房价飙升，中国人每人都认为个人财富很有钱，很有信心，纸醉金迷的颜色，刚才说到的什么翡翠吧，什么珊瑚吧，就各种颜色。然后呢到了20年有所回归了，它的你20年的年度颜色叫经典蓝，哎，这个还挺有意思，因为我个人喜欢蓝色，我是蓝色是我喜欢的。他说它代表了冷静、信心和连接感，因为呢，在跨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渴望在一个可靠稳定的基础上开始建设，有点回归了哈。你看今年发布的颜色叫极致灰和亮丽黄，哎，因为这是一种要给人鼓舞、要传达希望，要有一种坚韧的。要发现真相的一种态度，然后呢要有温暖、乐观、希望。所以我就说这种颜色的发布显然都代表了时代的，就这个彰显了时代的情绪，是吧？
颜色是特别彰显时代情绪的。刚才您说潘通啊，近几年的这个色彩潮流，解读的非常对。你再把潘通色往前倒也是这样的，都跟是当时的经济情况有关的。
对。
说到传统色它也是一样的，都是时代的东西啊。譬如我跟您讲讲秦代啊，秦代那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您也做影视，您看秦代的影视也多啊，您脑子里秦代是个什么颜色的一个车？黑啊，
黑，
一句话就说是黑啊。其实我跟您讲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是吧、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给你一个简单的证据，就是兵马俑啊。兵马俑呢它基本是秦朝军队的写实，至少是一支这个用来这个做兵马俑模板的军队的衣服的写实啊。这个很多专家论证过了，这不用我再去证明啊。您现在看到的兵马俑都是褪色的，因为这个色彩的保护工艺是比较困难啊。这个陕西当地的文物专家很多年来奋斗的就是一个这个色彩保护的问题啊。那么从它这个色彩的残余啊再去还原，这个都是科学的方法啊。当然它是矿物色啊，矿物色模仿的是当时人衣服上这种本身的色彩，人本身上衣服的色彩可能是植物染的，也可能少部分是矿物染的，甚至还有一丁点是植物的染的动物染的啊。那么 模仿的是一个社会的色彩。但是您在兵马俑真正的那个论文里您看到哈，就兵马俑复原之后它的色彩20多种。
嗯，
也就是秦代这个军队从来没出来一支黑色的大军，没有过。啊，这颜色鲜艳到什么程度呢？兵马俑身上典型的几种颜色包括粉紫、粉绿、天蓝。
哦，
就是他的那个裤子，他的那个衣服是这种颜色。
这是就是有刚出土出的照片。
有刚出土出这个留下的那个色彩的残余，就是因为他氧化不可能全没了，全没了啊！记录这现在这个是非常严格的考据出来了这些颜色哈，不下20种。那么这些颜色反映的是秦代当时那个社会的现实。所谓这个秦代上黑，甚至现在影视剧一抹的就做了一个黑的色彩美学啊，这是一种这个误读。就是上黑是什么呢？它是宫廷的颜色。
嗯，
你一定得把这个庙堂的颜色跟这个江湖的颜色去把它区分开。就是这个始皇帝祭祀哈，他的重臣祭祀的时候，他是穿的是黑色哈，而且这个他是一反潮流。其实在秦之前他是穿上玄下熏，就是上面是这个
黑
啊，下面是接近于就是黄和红的一个混合色系的这个颜色。到了始皇帝他认为哈，你上玄代表天啊，下熏代表地，没有，我就是天，连地都没了，所以他就来了个上玄下玄啊，一身的黑哈。但是你回到这个江湖，回到民间，如果您还这么认为，这个事情就大错特错了。所以我现在讲所有的影视剧都特别错了。前两天有一个大什么赋哈很流行哈，我就很气愤。我其实那个我是先为这个价值观气愤，那细节我更气愤。他把那个秦国定义为黑色，这没有错误，没有出格，因为他是沿着影视圈整个的这个潮流下来的哈。然后他给六国每个国家都定义了一色系，我都记不得了，赵国什么颜色什么颜色什么颜色。据说他还是从文物上考据的，我看了一下，我简直那气都不打一处来啊！他那文物都不知道哪个朝代的，他就敢把他赵国从没有过啊，六国什么时候都按照一个标准颜色来出兵，军服老百姓都是这样，没有过呀，这就是完全生造出来的，就是这个
没有历史根据的，
完全没有历史根据。你可以想，这就是胡说八道到极致了哈，就是然后就变成了一种，哎，大家觉得好像那个战国时代的美学色彩美学就是这样的。而且这个我还看到一个更滑稽的，那个抖音上有一人拿我中国传统色的这个考据在证明大什么赋这个颜色是对的。
哦，
我都想找这人问一下，你多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能这么去讲呢？因为没有过，因为你从那个秦代的这个秦代的这个兵马俑啊，就是秦国它的本身的这个服色就能看出来，它是艳丽的、缤纷的。为什么呢？时代特征。您二位想啊，那个秦国当时灭六国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气势啊？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气氛啊？
对，
那他肯定是张扬的，他肯定所有都是充满了这个文化自信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秦始皇还有一爱好，他每灭一个国，他把人家的宫殿拿过来了，把人家的宫女拿过来，他把人衣服也拿过来，所以到最后呢，他是完全把那个春秋哈，就是那个周定义下来的这个服装制度给摧毁了，它就变成了一大杂烩，所以才到了兵马俑变成这么一个五颜六色。
所以刚才讨论的，不管是民间就当下啊，我们这个当下这个时代，不管是民间对于颜色的误用误读，还是比如说影视剧的美术服装设计，带有一定专业性了，但仍然犯了很多的很大的这个错误。那这个是不是？体现在咱们回到说颜色上，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是一个目前是个低美感社会啊。就是比如说我个人，我刚才就想到一个事儿，就是以前那个这个上班的办公楼前面，就大概是这个时候一二月份快要春运了，有一个牌子写着火车票，怎么写的呢？用那个鲜红的油漆。然后呢，也不讲究笔法，就是里边是湿淋淋的写着三个大字儿“火车票”。后来我就说，这写应该是屠宰场或者是刑场的那种感觉。旁边映衬的就是原来办公不在侨福嘛，侨福芳草地那个美幻美轮的设计的这个大厦前面竖一牌子“火车票”。 就是特别的低美感，就一点基本的讲究都没有。这是不是个像当下社会的一个现状？
低美感这事儿啊，就是教育当中是缺失的。我们其实就没有对孩子或者说对我们的中学生大学生有这个正经的颜色的这个教育。我们有美术课哈。我前段时间去演讲，去重庆，去苏州哈。那个他们那个一听我讲颜色，来的全是美术老师哈。我现在重申一个，我说那个色彩美学绝对不是美术本身的东西啊，它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这个方法有了，你才能对这个美感才能有一个定义。美感有了才会去选择颜色哈。那刚才您讲的那个血淋淋的三个火车票的大字哈，它首先是一个你这个世界观有问题哈，就是你要跟人传递什么？
他肯定想吸引你注意力哈，
啊、
写那鲜红
啊，
但是没想到最后产生一种恐怖的感觉。
对啊，那就是您世界观里你没有关注到，就是你干一个事情要不要让别人心里舒服。
对，
就是您舒服了，您有没有让别人舒服，这是世界观的问题啊。
对，
那一个世界观对的一个社会，他可能就不会这么去这个认为这是一个美感的东西啊。那美感的东西你想明白了，你可能就会去正确的选择颜色。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我18年在日本看到一所学校哈，他那个学校里头就是很普通的一所这个中学。那个整个的这个走廊啊，一面墙一面墙刷的都是日本传统色。你知道日本传统色本身它的那个色就比较的这个优雅哈，然后边上再用那个很得体的字哈，写上这个色名，写上这个色的渊源。哎，我当时看着小孩这种跑来跑去的走廊上，给我羡慕的。我说人家这个美学色彩教育沉浸式的，场景沉浸式。所以这就是您讲这个社会的这个美感，高美感低美感，它的可能起根上的问题啊。
对，对，我以前记得看过一个日本的纪录片，他去乡间采访一个染房，他就染黑，他利用的植物的不同植物，他实际上是黑的不同的深浅啊，不同的纯度的黑，专染黑，然后他就说用了什么样的植物啊，加什么样的东西，我就觉得这个工艺就特有意思，在那染缸里面做黑的那个，哎，那个染工艺。
染黑啊，是这个植物染里面一个高段位的东西。
为什么呢？
不光日本人说染黑得有专门的这个染坊，中国染黑。古代、近代也都是一样，都有专门的染坊，因为这个植物染呢，基本的一种最大量用的染材，它不是黑的，它是什么呢？蓝的蓝草哈、啊，就所谓现在就是你在做一蓝电缸啊，就是你看北京有一这个地名叫
蓝
电厂，蓝电厂
在海淀嘛，
对，那地方就是当时染蓝的哈、啊，因为染蓝是基本。所以蓝呢再配上红的染材，配上黄的染材啊，还有一些黑的染材，像五倍紫啊，像什么的。那但是呢，你天然的所有这些染材的所谓最后你不管是单一的黑色染材，还是经过复染套染来的这个黑色，它都不是纯黑。它都带着里面各种这个，比如红色相哈、黄色相哈，所以你到最后染到一个纯黑是蛮难的。
什么叫纯黑？
就是黑到这个里面，就是你基本上分辨不出来还有红啊，还有黄
啊。这是用肉眼辨别不出了吧？以前
用肉眼能辨别
是吗？
因为传统色呢，它来自于植物、矿物、动物色，就大自然里面你看到一植物、一动物，甚至一矿石，纯粹的黑色，不掺杂任何杂质的，几乎没有。
嗯。
那你想，如果大自然不存在这种物质，你拿它来做颜色，你就挺难做出来。当然这就说回来哈，潘通化学色的它的这个革命哈，化学色它都是能把这个大自然不存在的东西做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传统色的这个源流去看啊，你只是从大自然取的东西在做，你就很难做成这个它不在的。但是这里面有工艺哈，你可以这个复染的一次两次的染哈，套染几种不同的颜色混到一起染，黑色人类是知道的，黑天白夜谁都见过这个、
就是、没有光线的时候，
对，完全没有光线
是吧？
人类肯定想追求这种颜色，但是他就得通过一定的工艺来实现啊，它天然很难存在一个纯纯黑的东西啊。这个纯纯黑，这个我去苏州才知道，他们有很多当地话，这个讲颜色讲的非常的生动，他们叫墨墨黑啊，墨墨黑
啊，墨墨黑
啊，那个墨墨黑在大自然是不太存在的。
对对，其实这种 应该是一种心理感知了。你刚才大老师说的这个艺术家的问题，对吧？那种黑，比如说是一个明眼人说，我如果你想象你在失明的时候的那种黑，对吧？就是失明嘛，盲人看到的就是黑。那你说，那可不是每个人脑子里所想象的盲人的状态的那个黑是不一样的，对吧？那这个就实际上那是到另外一个领域的问题了，对吧？
其实颜色它，我理解它是在几个领域都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在文学上对颜色理解是一种，然后在艺术创作上对颜色的理解又不一样，然后对于整个社会对于颜色的一种，比如说我们的审美趋同跟个人又不一样。当然刚才郭浩说这本书是从一个社会角度来说，中国传统角度来说说颜色，但是呢我们从创作者一个个体角度说颜色，它又是一个系统了，它甚至是反社会的反审美的。所以呢潘通色，你们刚才说到那些每年流行色，我想在艺术家里面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不是，我认为这没关系。
哦，对，我就
讲
个例子，
我甚至认为它无意让个体去，因为它肯定是一个所谓最大公约数，就是一个
公司。但是颜色呢，它跟别的不一样，它有一个极大的个性，就颜色本身有个性。它不是说就工业化跟这个叫创作实际上就是矛盾的嘛。
对，
一个是要标准化，
对，
其实就减少个性化。
对，
另一个呢是我要个性化，我不在你的系统之内。
对，
我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话语权，
这是一个客观存在。
对，客观存在的。所以呢这个流行色可能我认为这是另一种教育，就所谓的潜意识的教育，我给你一种教育，但是呢让你知道，但是给你一种标准，一种教育。他没有个，
我觉得这是看问题的角度问题。
对，我就说，所以对
于潘通来发布这个，他背后的商业目的咱们不说哈，他试图去根据他的研究和对社会的现在的情绪的判断，给出一种趋势性的颜色。
但是这种趋势实际上，
从社会样本的角度，实际上我提供了一个你做很多事情的参照依据。啊，有的人做衣服啊，是吧？有的人怎么样？但是说实在的，他所谓对个性的那个泯灭，哈、啊，什么什么，这是另外一个概念的事儿。这也不是他也无权，他也没有这个所谓的公权力去泯灭谁，对吧？但是我发布就发布了，对吧？
我是这样理解啊，就是这里涉及到一个文化问题的，不仅仅颜色啊。比如说潘通，他对于他的这种制定标准。不管是颜色标准还是每年流行色的标准，实际上它就是把个体这一块，因为好多
最大公约数嘛，它
最大公约数
最大值嘛，但是
最有代表性，就像艺术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是吧？哈，它不是仅仅反映时代，反映时代的艺术应该说这个艺术的功能性太强了，而走在时代的前面就是艺术家。那这里很多颜色就是要走在时代的前面，而不是最大追求最大公约数的，它是反对最大公约数的。
你是说艺术家那个？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我说的是潘通色发布年度色，对吧？
所以但是这呢，它的影响甚至说，我觉得就是有负面的。
那你看，从什么意义上来说？你要对艺术家是有
对于文化的影响来说，对于文化，因为文化多元的，我不是说指定一个话语权。
我是一个社会学家，我需要在很多的研究，什么田野调查中，其中有一块关于色彩，我要了解这个阶段最集中体现社会情绪的色彩。潘通色给我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依据，我是社会学家，这对我特有帮助。
但是我觉得潘通色是主观的。
它
不
是
它是
个公司发布的，
对，
色彩都
是
主观
的，对，
色彩就是主观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机构，作为社会标准，这种主观的，你不是个人的，个人的是没问题的。但是作为一个机构，作为制定一个社会标准，这种主观就有很大的问题。
那怎么办？
话怎么说呢？他是觉得这个作为潘通这样一家有话语权的这个色彩发布机构哈，他出来的这种定义一个社会的大趋势，实际上对艺术家他是一种这个干扰，甚至对艺术家的一种，
我理解也是
这意思。对对对
对，
对，
我理解。
他没有错，那个工业本身跟艺术它就是不相容的，艺术是个性化的，工业就是那个大体量。标准化的，它一直是这样。但是你经济发展，它需要工业化嘛？现在我们也很难都回到一个手工作坊的这个领域哈。说到这个话题，我恰恰认为这个传统色的中国传统色的魅力就在这儿。因为你刚才记得咱提过一个话题，传统色它不是那么准确哈，它是这个有一个模糊的范围哈，有一个色质的区间。所以就是说，如果咱定义一个传统色的名字，说是这个作为一个流行色，假定哈，实际上它是给了大家一个空间的。 比如我说苏方是这个颜色，那可能苏方这一组色值都是啊。这个实际上就是在古代也是这样的，每一个染坊它染出来的一个苏方色，它不可能是一个颜色，它不可能是一个颜色，这就说明社会它是有一个个性化的存在的，
有个弹性
啊。如果你把中国传统色的这种特质拿到当今来看，实际上就是在工业化的这样一个大框架当中，因为我还定义了一个色谱啊，又给了一些个性化的可能性。
对，
这就是传统色的魅力。
对
啊，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咱叫正常的社会啊。
是的
啊，
像当然现在这个正常很难得到了
啊，
而且比前几年还退步了，
啊、
我觉得，对吧？就是全局和局部啊，群体跟个体，
对
这样中其实现在的矛盾，我认为更撕裂了。对吧，中间态度立场价值观的这个更冲突更大。其实在这个咱们录这之前，我跟大老师我们俩争了半天了，关于这个问题，就刚才引到，其实刚才差点又要进入到一个双方辩论的、
你们前面辩论的延续
啊，从昨天开始辩论到今天
啊、
我说咱们不能再辩论了，因为到时候辩论完了等郭浩来了，咱们已经这精疲力尽了都。对，就是辩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从颜色生发的很多看问题的态度啊，当然都带有个人的色彩，对吧？这个包括时代，目前这个时代环境在每个人的态度观念上造成的一些影响。
我觉得还一个就是教育，
嗯、
就教育决定了其实我们很多的观念、
嗯、
是吧？我们看问题的，甚至我们的方法论，就这一点，可能我跟刚才二位在说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能讨论的是一些表面的东西。有性格的原因，虽然是有共同性，但是还有在教育本身的，就是我们会慢慢的对一个事物的看法，说到颜色，说到价值观，说到审美，是吧？说到东方，说到西方，实际有很多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呢，其实又有集体性的，又有个体性的，其实没有对错，我认为没有对错，但是要尊重每一个人在一个方面的一个，应该说一个立场。
对，我特别赞成，就是刚才说到正常两个字啊，正常两个字，我刚才说，潘通色去做工业化标准的努力，它没有错啊，那否则它不存在这个。
我觉得这个其实刚才是我们俩这小小的争执的一个焦点。
对，全世界它需要一个共同语言。然而呢，就
是
说你那个一个民族哈、啊，由于自己的文化传承、自己的历史渊源，保留下的一些珍贵的东西啊，也不应该丧失。
对，
换言之，就是我在我这个民族，我有一套我的色彩话语体系，我不讲莫兰迪色了，我也不讲马卡龙色了，我现在看到的颜色我知道是玄，我看到的颜色我知道是熏啊。而且这个中国这个古代玄和熏这种定义都是非常科学的，玄是什么？早晨太阳出来之前天边那一刻啊，天黑中透红啊，熏是落下去那一刻，都是中国人观察这个天象它很科学的一个总结，就是这套东西它去跟潘通色它有一个共生啊，或者一个共存在这个社会上，我认为就给了社会多样化的选择啊，这种是我认为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正常的现象，
就没有互相替代谁的问题，是共存的问题，
反而只有一个潘通色不怪怪的吗？全世界的色彩的话语权就垄断在美国新泽西的一个小城市的一个小公司手里，
是的，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了，这不也蛮奇怪的？
是的，
实际上我有两个角色啊，来这个看这件事情，一个从艺术家的角色来去看这个颜色，一个从设计师，似乎两个人都跟美术行业有关系，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一个商业的，一个纯粹个体表达的，
所以应该共存，
应该是共存的，
对
啊对，一定是共存的，因为没有说哪个高哪个低，
不能偏废一方面，
对对，因为他们这个目的不一样，存在的这个意义又不一样，对吧？它没有可比性，应该是没有可比性，但是我觉得对于如果从学术或者更高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人类的进步，文明的进步是什么呢？是个体的解放，比如说法国大革命，比如说资产阶级，比如说我们现在弘扬了很多东西来，都是说在于对个体的释放的解放，包括我们比如说受的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现实主义教育，又回到了个人表达等等，就是唤起了个人身上的某些被压制的东西来，我们跟权力，我们跟宗教等等，那实际上呢，那从这方面来讲呢，那潘通色实际上我还理解，就它对于个性的，我们不能说叫掩盖，它是叫不鼓励，哎，叫标准化。那么
不，那你这不是抹杀了并存了？我的观点就是要并存。
我讲一个例证。
那你的现在就是说不能 那就
是可以并存。我就中两个角色啊，一个是艺术家和一个设计师。
他总是在，那你正因为有两个角色，
嗯，
你有两种结论，就更能证明他需要并存。
对，但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呢，他的从一个大的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历史环境中，就所谓个体跟群体的关系的时候，这是一个话题。这个话题下，那颜色跟之间的关系，所谓说的潘宗策和艺术家又不一样。
我讲一个例证啊，就是艺术家在不在乎这个色彩的标准化？那答案是肯定的，没有哪个艺术家去忙着一个色彩标准化的东西啊，那就不是艺术家了。但是一组艺术家留下的东西，他有的时候他是有可能标准化的。譬如我给你举一个例证哈，敦煌哈，敦煌一组艺术家哈，一组艺术家呢，他当时也是反主流的，因为他所在的那个地理位置，他是带着东西方交融的那么一个色彩，他肯定不是长安的色彩，他就是以从西域过来的，很多他很多的颜料都是从境外输入的哈。那留下到今天，那个敦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艺术的，他有特征，有自己的这个可以总结的东西。也有人在努力想做一个敦煌色谱哈，之前就有人努力哈，甚至这个之前 DIC 日本大涂料，这个大日本涂料公司做色卡的时候，就是从敦煌取了很多色。那么这个东西要是学究的讲，日本人也有论文哈，说这个没法标准化，说那个这壁画这个光线略也不一样，拍出来的照片全都不一样，这颜色稍一变就是你没法取色，你标准化你得取色呀，你不能把那墙上的那个涂料全抠下来哈，你那个任何的从照片的角度来说，你都是对色的一次再造啊，这个完全色温色差都有了。但是实际上你换一种角度看，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壁画也不是当年的色彩，
对，
都是经过这上千年的氧化哈。那你要学究的讲，那传统色就没法在，至少在壁画这个角度就没法再去研究了，你只能回到最早那几种矿物。那几种矿物，你如果不是艺术家本身，你怎么知道它创造出来是什么颜色呢？那你只能说那红就是红，绿就是绿。但实际上在艺术家手里，它经过调色，它是千变万化的。你现在看敦煌的颜色色彩系统也是千变万化的，怎么办呢？就我觉得传统色，一个是知道它怎么来的，再一个就是尊重它在当前的现实哈。它敦煌现在的壁画就是这个颜色的，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能把它整理出来啊，就是一个色彩体系。这个色彩体系啊，它一方面就是艺术家当年个性的张扬，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一组艺术家啊，又经过了千年这个流失掉的保存下来的，最后你能存下来一个，如果出来一个色谱，那它就是一个可以跟潘通去较量一下的东西。
对，我完全同意。我觉得这个聊这么多，其实我们也差不多了这期节目。但是总之吧，我觉得能够从一个颜色引发到，其实刚才聊了很多，完全离颜色很远了。这个刚才在法国大革命咱们都已经开始聊起来了，就特有意思啊。我希望也听众听的会有所启发，或者说能引起好奇心，去琢磨琢磨色彩背后啊，人文的、历史的各种有意思的一些现象。
感谢二位啊，我今天聊得也很开心，跟一位这个艺术家能够这个就颜色啊说来说去啊，而且这个二位这边呢，我刚才特别感动，您把这书上贴了这么多的小标签啊，那个
这都是我这个看出乐趣的地方，特别标出来了。
对，所以聊得很嗨啊。
对，聊得很嗨。咱们
挺高兴，今天应该聊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话题，就是艺术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颜色。所以今天跟郭浩交流啊，我觉得就这个本质的原则性的问题，今天的展开了一个话题，甚至到传统，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挺高兴的。好，那就谢谢大家。
行，然后这期节目哈，以往都是漫谈，我觉得这次啊，气氛形式还是漫谈，但是聊得挺深的。那我们就跟听众再见了。
再见啊。
好，推荐大家买这本书啊，这个《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中信出版社出的。好，谢谢大家，再见。